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叫吉善，今年77周岁了。我于1998年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得法后，我按真善忍的标准修自己，身心发生巨变。我单位同事、邻居都认同大法，我家里的亲人、亲戚也都认同大法。2003年，我回老家给我哥哥、姐姐及侄儿、侄女讲法轮大法真相，他们都很相信。我在老家住了2天，给哥哥和姐姐及他们的家人都讲了真相。我给他们每人一个真相护身符，叫他们好好珍惜，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答应了，而且很珍惜护身符。有姐姐给他们缝一个小袋子，把护身符装在里面，随时带在身上。从那时起，哥哥姐姐每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年元旦、过年、师父的生日都对天焚香跪拜师父，因此他们都得了福报，身体越来越健康。我姐姐从小就是病秧子，60多岁时就差点死了，现在都87岁了，还活得好好的，走路年轻人都跟不上。她还在农村一个人生活，她打电话告诉我，她天天都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哪儿不舒服就喊，连脚抽筋都喊，一会儿就好了。我哥哥业比较大，但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中，师父多次救了他的命，帮他还了多条命债。哥哥有3个儿子，一个在老家，有2个在我这里。2011年，我哥哥70岁，他送老家那个儿子的女儿到我们这里来上学。我和他的2个儿子与一个侄女都很高兴，每天几家轮流请他吃饭，他天天喝酒。到第4天的时候，我哥哥坐在他儿子开的车的副驾驶位置上，因急刹车，哥哥一下撞在车前面，觉得头有点昏。他的2个儿媳妇把他送到医院检查，查出血压高压230，低压110，医生说必须立即住院，不然有生命危险，而且要求他必须静卧，不然随时都可能血管爆裂而出现生命危险。他没有住院，当时他住在他大儿子家。我赶到他家去，对他说，回家的飞机票都买好了，咋办？反正你相信大法，只有师父才能救你，从现在起你不能再喝酒了。我把转法轮给你请来，你立即拜读，不要想别的事， 别做其他任何事情，就看《转法轮》这本书。我哥哥听了我的话，从那天起坐在他大儿子家的饭桌前，开始恭恭敬敬地学《转法轮》。神奇的是，他学着学着，血压就逐渐平稳了。四天多学完一遍《转法轮》，血压降到了170，按照原定安排坐飞机回老家，沿途安然无恙，平安回到老家。他知道是师父救了他的命。到家后立即电话报平安，并发自内心感谢李大师。2013年，哥哥72岁，因为他身体很健康，和嫂子在家还种了4亩地。9月秋收很忙，家里还晒着粮食，他抽时间到街上去理发。他骑上自行车，不知怎地，手摸着自行车刹车，却不知道捏刹车，骑到下坡处，车刹不住，越骑越快。他还以为自行车刹车失灵，其实不知啥东西使他脑壳犯迷糊而不知道捏刹车。因为是下坡，车越跑越快，一下撞在公路右边的岩石上，把他从车上撞翻下来。他知道这是来取他命的，他习惯性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站起来一看，左脚摔歪到一边，他用手给掰回到原位置上，一点都不感觉痛，然后找车坐12里路到曲骨科医院。医生一看他们治不了，叫他到县里去看。他到县骨科医院一照片，左脚踝骨以下全部粉碎性骨折，当即给他做手术。他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非常顺利。从脚摔断到医院手术，到后来住院20天，从来没有痛。试想一下，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以那么快的速度撞到岩石上，不但没有出现生命危险，还不觉得疼，您说神奇不神奇？我是修炼人，我心里非常清楚，其实这次师父不仅帮我哥哥还了一条命债，还将疼痛全部帮哥哥承受了，谢谢恩师。201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9点左右，我哥哥上厕所时，因为雨下得很大，他看到房顶的雨漏到墙上。他上完厕所，抬一个木梯子搭在墙上，爬上梯子去推瓦堵漏，因为地不平，梯子搭得不太稳。他爬上梯子觉得有点晃，他就用一只手抓住房子爬坡驼梁木头，一只手去推瓦，手一用力，脚下的梯子歪倒了，脚踩空了。这时他一双手吊在房顶的爬坡驼梁木头上，身体全靠两只手吊着。当时只有他和嫂子在家，嫂子在隔了3间屋的空屋那边洗澡，喊也喊不答应。他悬在梁上大约不到1分钟，实在不行了，手一松，一下摔到地上，后脑壳碰到猪圈木方上，被摔了6-7分长的口子，当时就摔出血了，身体在坐便器上担了一下，才摔得不那么狠。他爬起来用土方随便处理了一下，第二天才到村合作医�疗点包扎，花120多元钱，几天就治好了。大家想想，近80岁的人从那么高摔下来，后脑又碰到木方上，这不是来取命的吗？可他只被摔破不到1寸长的口子，花100元钱，几天就治好了。这不是师父再一次慈悲化解了我哥的磨难， 救了我哥吗？真正的谢谢师尊啊。我哥哥的儿子们都在外地打工，只他和嫂子在老家农村。80多岁的老两口还种了4亩左右的地。因为我老家属边远山区，地块小，不适合机器耕种，多数还是用牛犁地。所以我哥哥家喂了一头小牛，牛长大了就要教他犁地、拉木架、驾车。2021年，哥哥81岁时，教牛拉架驾车，刚开始还可以，牛拉着车慢慢走，我哥哥随车牵着牛绳，两手扶着车把，开始还平平稳稳的，突然间牛看到一块亮的塑料布，受到惊吓，一下发起疯来，不顾命的狂奔。就在哥哥将摔倒被狂奔的驾车碾压的紧急关头，他突然用双手把两边车把手向下一按，就侧坐在车上。牛狂奔的时候，他顺势跳下车来坐在地上，牛拉着车继续狂奔，刹都刹不住，这也是来取命的。可我哥哥从地上爬起来一看，周身连皮都没破一点，他心里想，今天李大师又帮我还了一条命。我哥哥现在84周岁了，因为师父救了他那么多次命，他对大法更虔信了，更支持我修炼了，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形成自然了。他身体越来越好，脸色红润，皮肤白里透红，在农村种地还能挑粪。哥哥和亲戚朋友聊天，自然就给人讲他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受的益处，劝人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劝人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命保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
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劲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她因为丈夫学了多种气功，闹得要离婚，后来不仅和丈夫一起学练起来，还变成人人夸赞的好人。他们到底遇上了什么样的功法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丈夫从读大学时就喜欢练气功，结婚后他还学过很多功法，可对我们这种小家庭来说，学气功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让我对丈夫很有意见。1994年的一天，那时孩子才5岁，丈夫一回家就拿一张法轮功简介对我说，他要参加法轮功学习班，门票费比其他的气功都低很多，说10堂课才50元，而别的气功一堂课就要10到20元。一听丈夫又要去学气功，我气就不打一处来，马上表示不同意。丈夫耐心解释说，从简介可看出，法轮功讲真善忍、修心性，是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以后再也不学别的气功了，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可我一点也听不进去，他越解释我火气越大，还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若他去学法轮功，我们就离婚，孩子我自己抚养，人各有志，不勉强。他家的亲戚来劝说也没用，后来单位领导来调解，我只好给个面子，勉强同意丈夫去参加法轮功9天讲法班。可那阵子我一直对他冷战不说话，他早晨出去练功，我就故意反锁上门不让他回家，他只好不吃饭直接去上班。然而让我意外的是，丈夫学了法轮功后脾气变得很好，很宽容， 一直给我耐心做工作，我很受感动，就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要是好呢，我们一起学；要不是传说的那么回事，再离婚也不迟。于是我也亲自去听法轮功师父讲课。就这样，我去参加了法轮功师父的济南讲法班，每天晚上上课，地点在济南的皇庭体育馆。让我意外的是，这可容纳四五千人的体育馆竟然座无虚席，连中央的空地上都坐满了人，都是买站票进来的。后来体育馆方出于安全考虑，站票才不让卖了。来听课的学员文化程度、社会阶层参差不齐，男女老幼，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可第一天上课，师父说声下面开始讲课，四五千人的会场立即鸦雀无声。听课一个多小时，那么多人没有一点声音，整个会场一片祥和，好像被一种能量包围着，每个人舒舒服服地坐在座位上听讲，连抽烟、喝水、上厕所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而我感觉特别舒服，都还没听够就到点结束了。第二天晚上，我早早就到体育馆等着听课了。师父给学员统一调整身体时，告诉大家按照师父的口令一起跺脚。虽然有的学员老跟不上，可师父一点也不着急，一次次耐心地引导大家，直到都跺齐了。教动作时，师父平易近人地给学员手把手地纠正动作，让人觉得师父多么温暖亲切。在我听完第二堂课的隔天早晨，在我洗漱时吐了一大口黑血，而且有明显的黑血块。等我吐完后，就像去掉了多年堵在心口让人郁闷的物质一样，觉得心里又松快又清凉。这让我想起头天晚上下课和我一起走回家的一位老年学员，他一路上尽找厕所，一直找到家。过后他说身体特别轻松，没有拉肚子那种不适的感觉。后来我们从法理知道，这是师父在帮学员净化身体啊。八天班十堂课听下来，我的世界观整个改变了，再也没有想不通的心结，心里那份喜悦无以言表。我开始按照法轮功师父的要求，在家做个好妻子，在单位做个好员工，在社会上做个好公民，遇事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找自己。参加学习班后的第一次出差，我和同事去了外地，不知怎的，大家都忘了提醒我吃药。原来单位的司机师傅都知道我晕车出了名，而我的工作又需要常出差，同事每次都会提醒我吃晕车药，还不灵。有同事告诉我脚心贴上膏药什么的，有时所有办法都一起用上，一车人手忙脚乱地照顾我，我仍然吐得一塌糊涂，脸色苍白，软绵绵的，浑身无力。同事说我很吓人，跟死了半截似的。可这次出差一路往返十个小时，我竟然没有晕车。过后大家都挺高兴的，说练法轮功还真管用。从此我结束了十几年的晕车折磨，再出差大家也不用照顾我，都轻松了，去掉了自己和同事的一个大麻烦。我们单位每年体检两次，我有个乳腺肿瘤，每次检查都在变大，体检表上有肿瘤尺寸的明确记录，我经常隐隐的痛。据说像我们生过小孩的女性，乳腺肿瘤容易癌变，单位医生也严肃地建议我做手术割除，丈夫陪我去医院预约手术。当我看到医生正在操持清理手术器具，我突然心里非常害怕， 不管丈夫的劝阻，就不顾一切地逃回了家。后来，在我参加了法轮功讲法班后的第一次体检，医生很诧异地看着体检表上历次体检的肿瘤记录说，一直在变大的肿瘤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医生不太敢相信，反复用仪器探测，用手按压检查，还问我痛不痛，又叫来几个医生会诊，最后一致确诊，肿瘤就是没有了，没有任何痕迹的没有了。我惊喜地告诉医生，我因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特效，法轮功讲真善忍，修心向善，提高道德水准。医生在我身上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我修炼法轮功后半年左右，单位开始分房，据说还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我们一家三口一直住在11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快8年了，没有暖气，冬冷夏热，孩子小时候手都长了冻疮，夏天房间里30多度，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公共水房和厕所，生活环境很艰苦。我想既然修炼了，就应该不打折扣地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我们夫妻没有参与药房，厂里的同事都积极地找领导摆条件，讲困难，想方设法地争取药房，因房子少直闹矛盾，最后大多住进了一居室的单元房，分房基本结束了。领导说我们孩子大了，可能再分给一间单身宿舍，我们表态凑合着也能住。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在个人利益上讲随其自然，不会闹情绪，也不会影响工作，领导很赞赏。过了一段时间，谁也没有想到竟有人为了和父母同住退了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领导理所应当地分给了我们。同事开玩笑说我们的房子是修来的。大约一年后要分新楼，所有员工开始躁动，还有找领导拼命的。我们跟领导说不写申请了，把机会让给别人吧。有个别同事说我们太傻了，但大多数人对我们很敬重。这次真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了，到现在我们一直住在旧房里，能把方便让给别人，我们心里很坦然，很踏实，也很快乐。后来我才知道，房子让给了一位两个孩子的老职工。一次培训聚餐，我们相遇了，他拉着我的手感动地大哭，说我们夫妻都是大好人，共产党历次运动都是整好人，没有我们夫妻让房，他一家四口还住在两间破单身宿舍里。1999年7月20日，江氏出于妒忌，动用中共公检法打压法轮功，辖区派出所到工作单位调查我们夫妻时，感慨地告诉我，你们做得太好了，真是大公无私，不但分房让房，调动工作，让出科室名额，还不贪图单位一分钱，连出去开会发放的纪念品回单位都上交。在当今社会，除了法轮功学员，没有人能做到。公安分局成立的专案组警察关押调查了我们夫妻50多天，最后说，你们真是好人，像你们这样有学问的人修炼法轮功是很好。我告诉他们，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做更更好的人的道理，谁都能看懂听懂的。后来专案组警察很认同，不顾中共铺天盖地的压力，就将我们放回家了。修炼法轮功后，我明显变得宽容，心胸开阔，心性的提高使我感受到了心灵的解脱，体会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心底无私天地宽的美好，心灵得到了永久的安宁，再不会因为生活的不顺心而抱怨，因为工作的不如意而郁闷， 因为眼前的小利得失而斤斤计较，耿耿于怀。相信师父讲的，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不失不得。选自转法轮。我真正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与超长。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与同修配合发放真相资料，如 MP3 录音卡、师尊写给世人的经文，还有九评共产党、漫谈党文化等书籍，先自己抽时间多听，解体清除自己身上的党文化毒素，纯净自己，再去讲真相救众生，效果很好。举几个例子。有位姓刘的女士，身患多种疾病，脸色青黄，少气无力，打针吃药都不见什么效果。她听了真相后，愉快地做了三退，又听了我给她的 MP3 里面的真相内容。她说，我明白了，李大师是从天上来的大佛，天上人间都有希望了。她还主动提出要学法练功。我给他师父的教功录像卡，还送他一个影碟机，让他先自己看，学着练动作。几个月后的一天，我见到刘女士，她说，大姐，你看看我，脸色红润，走路有劲儿了。我天天看师父的教功动作，随着练，不知不觉的，身体的几种病，没吃药都好了，这功太神了。现在我找到一份工作，在医院做清洁工，特开心。他从衣服内拿出一张纸，说，我把你讲的那些话给我的家人朋友好多都讲了，他们明白了真相，都同意三退保平安。这是21个三退名单，交给你，还有几家远处的亲戚朋友，抽时间我再去讲。他又跟我要了一个师父的讲法教功录像，他的一个亲属也要学。他还双手合十，虔诚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有位开三轮的师父，姓赵，家里兄妹七个，他是老二，多病缠身，很痛苦。他听了真相，做了三退，我送他一个真相 MP3， 让他回去听。一天我又见到他，他说，大姐，我今天请客，你吃啥你说吧。我说，为啥请客呀？他说，你所说的和 MP3 里面说的在我身上都兑现了，都验证了。过去我每次出车前第一件事是先吃药，再包一份药装包里，自从听了真相以后，我就想不起吃药了， 吃药的事都忘了，到如今快一年了，我没吃过一次药，多种病都不翼而飞了。现在我能吃能睡，全身舒服，心情开朗轻松，我们全家人都高兴，都说法轮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他说，李大师啥时候回来，请你一定告诉我，我全家人要好好感谢李大师。我们家人和亲朋好友，我都给他们讲了，他们都明白了法轮大法好，邪党是害人的，大法是来救人的，同意做了三退，这名单给你。我接过三退名单，一共26人，我流泪了，深深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也为众生的得救而由衷的高兴。有位李女士在街上开店做生意，她说，你给我的 MP3 我有空就听，那里面说的句句都是真实的，把共产党的九大罪状揭露出来，让我从长期被谎言欺骗中明白过来了，把我从地狱门口解救出来了，走上了一条幸福光明的大道。听了真相，我以前的头疼病没有了，身体舒服，心情愉快，生意也顺利多了。现在大家都感到生意越来越难做，而我的顾客却源源不断，收入也多了。他说，我女儿也明白了真相，她在学校教书，校长动员她入党，她委婉地拒绝了。女婿说，我不信共产党，共产党骗人整人害人，我信法轮功，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让好人幸福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文章，这么不美国，作者何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第一次听到这么不美国这个说法是在疫情期间，当年美国的疫情最先在纽约等州蔓延，纽约周边的几个州的州长处于恐慌，下令禁止纽约州的车辆进入本州。当时的纽约州长库莫很生气，公开指责这种做法这么不美国，意思就是林州的做法违反了美国精神。确实，美国成立联邦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州与州之间的自由贸易和人口自由流动，减少经济发展的壁垒。各州都成了独立王国了，还有美利坚合众国了吗？最近又听到媒体说这么不美国，川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曾提议购买格陵兰岛，最近又旧话重提，结果招来媒体的严厉批评和嘲讽，认为川普不美国，原因有二：一、主权领土是不能买卖的；二、丹麦政府绝对不会出售领土。一个历史学家看不下去了，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反驳。事实上，美国 40% 以上的土地是通过主权购买得到的。历史上，美国从法国人手里购买了路易斯安那，之后美国政府减免了西班牙的债务以换取佛罗里达，再后来又从俄国人手里买了阿拉斯加。川普先生的提议既符合美国的传统，也符合当前的领土界定。另外，不管今天的丹麦领导人愿不愿出售主权，但该国卖地的做法却由来已久。1845年，丹麦国王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数百万卢比， 转让了在印度多个枢纽的控制权。1900年代初期，丹麦提出想把格陵兰岛卖给美国，美国没有同意，但美国在1917年1月向丹麦支付了2500万美元，购买了丹麦另一处偏远的领地，现在的美属威尔京群岛。当然，后来到了1946年，美国曾正式提出用1亿美元购买格陵兰岛，但被丹麦人拒绝了。令人不解的是，现在有些媒体人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也不做功课，就敢随便下断言。这些人的专业技能和职业操守让人困惑。这样的情况让人觉得这么不美国。有趣的是，昨天遇到一位美国朋友，又一次让我听到这句话，这么不美国。朋友是一位中年男性白人，成功的商人，喜欢读书。一见面他就说，最近在《纽约时报》看到多篇关于神韵的负面报道，但是每一篇文章写的都很糟糕，没有观点，列一堆具体事情，看到最后也不知道他们想说明什么，一篇接一篇，到最后没得写了。再写一篇，把以前讲过的总结一下。说神韵赚了多少钱？我们美国人不都喜欢白手起家、个人奋斗、创业成功的故事吗？说演出训练怎么辛苦，训练时间怎么长，哪个想成才的孩子不是这样的？你看见那些想进入职业球队的孩子，家长花很多钱送他们去夏令营，为了找好教练而搬家，孩子们夏天在烈日下训练体力，不都是这样吗？还质疑神韵为什么那么多现金放在银行不投资，我们美国人什么时候管过人家这样的闲事？怎么这么不美国？怪不得那个好莱坞演员告他诽谤罪，索赔2.5亿。我忍不住插了一句，那你为什么还花钱订阅他？他哈哈大笑，你真聪明，我回家就退订。我也哈哈大笑，原来很多美国人还是很美国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心雨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会了，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清代史玉涵在其编撰的《德育古鉴》中收录了一个明朝罗真在《静逸说》中讲述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于都，是明朝的善人，晚年改过静心，由行转静，终得善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明朝嘉靖年间，在江西有一人，姓于，名都，字良辰。读私塾时，与十多个人创办了一个叫文昌社的社团，发誓要做惜字放生，戒除杀生，摒弃邪淫，不犯口过的善行，且行之有年。但是七次相识都名落孙山。于都妻子生有五男四女，四子早夭，仅留一男。妻子甚为聪慧，左足底有双痣，夫妇俩视其为珍宝，极为喜爱。但六岁时在里中玩耍时走失，从此杳无踪迹。四女三夭，仅存其一。妻子也因为孩子早夭失踪，常常哭泣，终至双目失明。于都更是中年潦倒，贫穷日极，闲来常常自己反省，想自己并无大过，不知为何惨遭天罚。40岁后，每年腊月将中，新年将到之际，总要书写书文焚烧，祈祷灶神能够上传其情。如是7年之久，无任何应验。47岁那一年的除夕之夜，家徒四壁， 自与盲妻小女相对而坐，忽然听到门外有叩门之声，于都手拿蜡烛起身开门，门外有一位头戴方巾、衣着皂衣、头发半苍的老人，进门作揖问安后，老人就坐，自称姓张，从远方而来，听说于都家举家愁叹，特来拜访安慰。于都见此人衣着说话异于常人，招待礼节极为恭敬，彼此言语之间，于都说起自己平生读书行善，但是至今却功名不就，子女夭散，衣食不济之事，并给来者背诵了自己历年写给灶神希冀上达的书文。姓张的老人说，我知道君家的事已经很久了，君意识中恶念太重，专门追求虚名，所谓书文也是满纸抱怨亵渎玉帝，恐怕受到的惩罚还不止这些呢。于都吃惊不小，回复老人道，我听说冥冥之中善恶毕露，丝毫不爽，我与同舍的祝生发誓要做善事，并且谨慎奉行，怎么可以说是专务虚名呢？张姓老人说，那就听我一一道来。君之所谓惜字，但是君与祝生动辄用字纸糊房果物擦拭桌椅，亦或遗址有污损焚烧。君之所谓放生也是表面文章，但家中刨除不绝虾蟹，至于口过更是无法计统。君之语言敏妙，善谤嘲讽，舌锋所及，怒触鬼神不知反己，邪淫之事虽无实际，但是君见人家美貌子女，心摇难遣，只是无邪缘相承，而君却以妄为真，以俭自居，发誓要做的善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你连年所焚烧的书文已经全部转呈给了玉帝，玉帝曾经命日游使者考察你的善恶，但是多年并无一实际的善行可以值得记录，反倒看到你的贪念、淫念、妒念绵绵不绝，高己卑人，一往期来，恩将报复，累累于胸，如此恶意恐怕是逃祸不及，还祈求什么福报啊？于都听后惊恐慌悚，伏地流涕说，君既通幽冥之事，一定是神，愿您施予救度。张姓老人说，君信神信佛，根基不深，行善之事不能持久，所以平生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了事，而满腔恶意妄念四起，起伏缠绵不绝于心，倒是真切，如此还期望福报，就像重荆棘而期加贺，荒谬之极，希望君日后能弃贪并淫制度，除各种妄念，不图名报，不论大小，不分难易，量力行事，持之有恒，久久行之，自有不测效验。你家对我甚见虔节，所以特意以此意报君。说完后进入内室，到达灶下忽然不见，于都悟道，食材之老人既是司命之神，随后焚香叩谢。第二天大年初一，于都祈祷天地，誓改前非，力行善事，自号敬意道人，立志去除各种妄念，从此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 凡一切有利于人、有济于物之事，不分巨细，不论盲贤，不晓人知，不思利计，都躬身亲行，事成而止。常常用因果报应之说，逢人化导，敦勤谦忍，日奉月行，慢慢到了动则万善相随，静则一念不起的境界。这样过了3年，于都50岁了，正好是明万历2年，朝廷首辅张居正准备给自己的儿子选择老师，众人交口举荐于都。获聘后，于都携妻妾女赶赴南京，张居正敬其品德，让其在国学授业。万历4年丙子，赴京应试登科，次年中进士。一日，于都拜访大内太监杨公，杨叫杨子五人出拜，其中一子年龄16，于都对其面貌有相识之感，于是便问其籍贯。少年说，我是江右人，小时误入粮船，从家中走失，现在依稀记得姓氏吕礼。于都惊讶之余，叫其脱去左足之鞋，脚底双趾还在。于都大声说，原来是我的儿子啊。太监杨公也极为惊愕，别时即送其子随于都回他在京城的住所。到家后，于都急奔入内告诉妻子，妻子抚子大动，血泪迸流，儿子也悲喜交加，喜极而泣，手捧母面，舌舔其目，其母即双眼复明。于都也是悲喜交集，不愿为官，上书请辞回江陵故籍。张居正羡慕其品德道义，也厚赠于都，遂其所愿。于都归乡居住后，更加勉励为善，其儿子娶妻后，连生妻子都养育成人，继承了于家的耕读传统。于都更是书写了亲欲造神，改过行善之事，训育子孙，享年88而终。时人都说，一切都是于都躬行善事，天之回报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德育古鉴《千善录》中记载的另一个改过千善、转祸为福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宋国大夫蒋院有10个儿子，一个驼背，一个跛脚，一个四肢萎缩，一个双足残疾，一个疯癫，一个愚痴，一个耳聋，一个瞎眼，一个哑巴，一个死在监狱中。公明子高见到这种情形，就问蒋院，大夫平时都做了些什么事，竟然招致如此奇祸。蒋院说，我平生自存也没有干什么大坏事，只不过内心总是嫉妒别人，见到比我好的人就记恨他，若是有人奉承自己，心里就喜欢，听到别人做了善事就怀疑不信，听到别人做了恶事就深信不疑，看见别人得到好处，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似的，遇见别人有了损失，好像自己得到了好处一般，这便是我做人的态度。子高叹道，大夫存有这样的心态，如此心术不正，恐怕不久就要招来灭门之灾了，恶报岂只是眼前这些呢？蒋院听子高这么说，感到很畏惧，不知如何是好。子高又说，上天虽然高远，而能明察秋毫，如果你能痛改前非，诚心向善，就一定会转祸为福，从现在改正也还来得及啊。 蒋院从此改掉嫉妒的恶习，心怀惕力，行善积德，举荐贤才。没过几年，孩子们的病都逐渐痊愈了。妒忌源于人心胸狭窄、自私，看见别人的品行、才能、声誉等胜过自己，自己心里就很难过，心生怨恨，甚至为此不惜诋毁别人，做出伤天害理之事。然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天理在制约着一切。蒋院嫉妒贤能，心胸狭窄，他这样的心术能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呢？不仅给自己造业，而且疑惑后人。做人要懂得尊重和敬爱，有民胞物语的胸怀，不能有丝毫嫉妒障碍，才能真正的做到善待他人。蒋院在改过迁善后又转祸为福，这个事例正如古语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人做事，天在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